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早起来呢，哎，感觉上面呢还是蛮凉的，不过呢没有下雨，感觉就哎没有那么的不舒服啊。今天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呢今天哦早上呢最低温好出现在南投的民间是13度啊。那今天白天之后呢气温会稍微的回升啊，不过也不要带太多了啊，因为今天各地的低温呢这个西半部跟宜兰大概是15到16度啊，花东也只有17到18度。那白天温度回升之后呢，北部跟宜花呢高温是20到22度。中南部跟台东的白天可以到25到27度，所以中南部呢今天呢白天应该还是蛮舒服的天气，南北的温差至少差了10度以上，没有啦，就是这还有10度啦，不过温度上面呢的确是有差别，就是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地区会降雨，今天的迎风面向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宜花都会有局部的短雨，桃园以北、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的飘雨的机会，住在这些地方的民众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把雨具备着比较是有备无患了哈。那昨天在节目中也说了哈，到礼拜五之后呢天气会慢慢的比较明显的回升了，周六周日的天气都还不错，可是到了下礼拜一呢又有另一波的东北季风要接力南下，可能气温就会呈现断崖式的变化啊，到时候南北的温差真的可能就会差10度以上了哈。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有渐渐的变好啊。那股市的部分，昨天的美股也变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1%， 涨了 47.03 点，收在 46,138.77 点。S&P500 指数呢涨幅是 0.38%， 涨了 24.84 点，收在 6642.1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涨了 0.59%， 涨了 131.38 点，收在 22564.2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82%， 涨了119点，来到 6670.3 点。大家引颈期盼的辉达的财报终于公布了，过去这几天呢，包括上礼拜整个市场呢都一直很担心哦，到底 AI 的前景会不会有泡沫化的情况哦。那昨天的辉达公布了财报之后呢，这个疑虑呢可以说暂时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呢，大家非常的惊艳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的财报有多好哦。他在礼拜三盘后公布了2026年的会计年度的财报，第三季的财报呢，获利跟营收 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哦，并且呢，也释出了说，第四季呢，还会比之前预测的销售要来得好，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在盘后上涨了 5%、哦，那预计第四季的营收是650亿元，比分析师预估的 616.6 亿元呢，要来得高，那每股盈余 EPS 呢，预估是 1.43 美元，也比这个市场要来的预估来的高哈。好，那它第三季的营收的公布的数字是 570.1 亿美元，比原先预期的 549.2 亿元要来的高。那调整后的 EPS 是 1.30 美元，跟之前的 1.25 元来比较的话也是上调的哈。好，那尤其呢，这个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哈，对这个财报呢下一个注解了哈，这个注解我相信也是昨天助攻费城半导体相关指数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他说呢，他们辉达这一代的 GPU 的 Blackwell 呢销售表现好到爆表啊，这四个字应该就是给这个股市投资的一个定心丸了哈。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哈，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个泡沫的情况呢似乎没有马上要发生了哈。那之前呢对于辉达的销售哈，会不会受到一些像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而有所这个下滑呢，看起来目前也是没有了哈。整个看起来呢，辉达昨天的财报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了哈，所以也带动了相关的指数以及科技类股的回升啊。像五大科技类股呢 ,Meta, 是下跌了哈，苹果还有 Alphabet, 以及亚马逊是呈现上涨的。那至于辉达自己的股票呢，刚刚讲了哈，盘后呢是上涨了 5%。其实呢在就是收盘的时候呢，它也已经涨了 2.85% 了哈。所以今天的台股呢，刚看了一下哈，哇，今天台股气势如虹啊，目前是涨了821点哈。这完全要感谢辉达了啊。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相对的表现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影响的除了辉达的财报，因为它是盘后才公布了哈，那盘中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因素有影响到整个盘市的走势哦。像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公布了之后呢，他们是比较偏鹰的这样子一个态度呢，一度呢让股市的指数呢有一点点压力啦哈。但是呢，这个辉达的股价呢在财报公布之前呢上涨齁，那加上公布之后的亮眼表现呢，大概就稍微呢把这个指数要拉抬了一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劳工相关的数据齁，因为美国政府关门的事件呢使得一些数据的公布齁延迟齁，那9月份的非农报告呢今天会公布齁。那另外呢接下来的一些就业市场的数据还有其他数据呢也一样齁，陆陆续续会公布，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观察的重点啊。好，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那至于元的部分呢，美元礼拜三是呈现上涨的齁，美元指数上涨 0.45%, 又重新的回到了100的关卡齁。那在各项对美元的货币当中呢，日元的表现呢值得一提哦，因为日元呢跌到了10个月以来的新低哦，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来到1美元兑换 157.02 日元，是目前大概的价位哦。那至于对欧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25 美元左右哦。那日元为什么会又明显的下跌，主要还是在于大家认为日本的首相呢高市早苗齁，他基本上采取的是比较赞成的是货币宽松的政策啦齁。那他也希望用扩张性的财政 来刺激景气哦，所以呢，目前市场上就预期说，日本银行呢可能还是暂时不太会升息哈，而且日元还有贬值的空间，所以呢，造成了最近日元相对来讲是偏弱的哈。那讲到日本呢，日本最近的事情还蛮多的哈，主要就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哦，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哈，当然是跟台湾有关了哈，那这个言论呢持续发酵哈，昨天的日股呢是大跌的哈，不过今天呢马上就回温了哈，昨天的日股呢也是跌了1000多点了哈，这个蛮恐怖的哈，那跌幅也超过3%哈，不过今天呢日股开盘之后呢，目前气势也不错哈，目前涨了1700多点哈，涨幅也超过了3%，把昨天跌的呢，今天早上就先收复了哈。刚刚讲到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现在正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呢，所以呢像大陆呢就对日本发布了旅游警讯跟留学预警啊，希望呢大陆的游客尽量在最近呢避免前往日本旅游啊。那据媒体的报道说，有将近50万张的机票呢已经先取消了哈，就是到日本的机票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呢，也有一些举动哈，比如说呢，大陆政府已经向日方通报要暂停日本水产品的出口哈，就是进口了哈，对日本来讲是出口了哈，就是暂时要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到日本去哈，而且呢，已经本来在恢复的牛肉的谈判哈，目前呢也终止了哈。那这个会不会接下来有其他的连锁反应呢？其实还蛮值得观察的啦哈。那当然现在日本的这个政府的部分呢，对于之前高市早苗的发言呢，态度也蛮强硬的，中方是希望他道歉，但是日本目前呢，并没有道歉的打算哈。好，这个是比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了哈，但这也可能会，处理不好的话擦枪走火哈，对金融市场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的了。所以如果你有日本股市跟日本相关投资的话，最近还是稍微小心一点哦。好，这是有关于日本跟中国最近关系的相关的讯息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把焦点回到金融市场哈，黄金的部分，黄金呢，昨天呢是小涨哈，黄金现货上涨了0.2%，来到每盎司4073.79美元，然后黄金的现货呢，价格期货的价格也是上涨了0.4%，收在每盎司4082.80美元啊。那最近呢，黄金呢有稍微的回稳一点点啊，4000点的关卡守得还算是蛮稳的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美元的走势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油的价格的话呢，昨天的原油价格又下跌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1%，跌了1.38美元，收在每桶63.51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跌了2.1%，跌了1.30美元，又跌破了60美元每桶的价格，来到59.44美元哈。最近的油价呢，好不容易稍微上涨一点，不过呢，压力还是蛮大的哈。主要还是因为对于未来前景供需的预期呢，大家还是蛮有疑虑的啦。好，这个是昨天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把焦点转回到台股哈，昨天的台股也是非常惨烈了啊。昨天的台股呢，跌了176点啊，最后呢是收在26580点啊。那四个交易日呢，累计重挫1323点啊。所以昨天呢，整个法人的部分呢还是卖超了哈，总共卖超了326.8亿元，其中外资呢就占了256.8亿元啊。那另外呢，投信反而是买超了10.7亿元啊，自营商则是卖超80.6亿元啊。原因呢还是主要在于刚刚讲的哈， 投资人对 AI 泡沫的疑虑了哈，以及对于未来美国联准会的降息的预期呢有稍微的减缓哈。所以呢昨天的台股依然是非常的弱势，但是今天呢一开盘表现就还不错，希望这个气势能够维持啊，不要虎头蛇尾就是了啊。那当然今天会涨就是因为整个辉达的财报表现非常亮眼所造成的。那今天的台积电呢，哇这个也是非常的猛齁，目前涨了55块来到1450元的价位齁。所以今天只要台积电跟半导体相关类股能够走稳的话，这个指数应该是能够收，而且应该收得蛮漂亮的齁。好，希望今天不要让大家失望咯。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台币齁则是连续在贬值齁，昨天又贬了 3.7 分来到 31.254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大家呢先看 31.3 的关卡会不会贬破就是了齁。只是呢会不会贬破姐夫说了哈，要看外资的态度。如果外资呢持续卖台股，然后呢汇出的话呢，就会造成台币比较大的压力哈。11月以来呢台币已经贬了五角了哈，这个幅度其实蛮大的哈。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币最近的走势了。好，待会呢广告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前进黄金屋单元。今天呢我们有杂志要送给大家，待会仔细听咯。
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不分你我，相关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融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三言黄症者的退化与老化，请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要进行的是前进黄金屋单元，好，先预告一下今天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赠送杂志啊，今天要赠送杂志呢是赢家时代，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就是赢家时代的总编辑陈俊宏，请俊宏呢来聊聊这一期的重点，当然讲的还是台股的投资啊。来，俊宏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来，这个你们这期的封面呢讲的是新 AI 超级循环大行情，可是有点尴尬，就这两天的台股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是不是 AI 的行情已经结束了呢？
其实大家这几天应该都觉得很恐慌，其实恐慌是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就是大家预期可能十二月不会降息嘛，
对，
原本是90%几嘛，现在降到50%嘛，甚至降到50%以下。那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算这次不降息，明年川普换了新的一些联邦准备局的一些相关的官员之后，也是会再继续降息。所以我这个问题大家其实是有点多。过于恐
想多了是吧？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哦，如果明年二月份的时候，川普把所有的官员都换成他自己的人之后呢，那你的二月份绝对可以报过年。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都开始降息，而且降息的速度会变快，所以而且在降息循环的时候，其实股市是会涨的。
是，
以过去的经验来讲，所以大家先有这个心理准备。可是这个时间还有点久了，大家现在比较关心是十二月会不会降息嘛？
对。
可是我个人认为也是会降息啊。
所以你的意思说，大家现在还是先担心十二月份这一次，
那
明个月之后再看看啊、哦，对，再看看这个到底关于换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加速降息？
因为都自己人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八九不离十啊。
是。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都是有些财报出来嘛，感觉台湾的上市柜公司财报出来了。这次财报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等到明年的三四月才会出来，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财报出来，大家有点很。其实这次最近的财报呢，大家没有感觉好像发完法说会之后，有很多都本来是法说会变法会嘛，很多嘛，案例很多。
因为
对对对，
其实他们公布的业绩都不错，
对，
可是大家就觉得说，
没有无感的，
无感，要不然就是觉得说未来会不会更好，或者说比预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大家就说哦，是不是这个整个产业有了变化，要反转了，对不对？
对，
因为期待太高了，
大家都担心什么泡沫化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
好，所以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封面故事讲了新 AI 超级循环大行情，其实就要告诉大家到底这个 AI 的产业未来的表现会是如何。你们也访问了很多专家，来先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些专家怎么看 AI 的未来的展望呢？
好，这个我先把那个泡沫化问题先讲一下哈。我先访问的专家里面其实基本上没有人看会泡沫。
哦，你说
泡沫也是未来很久很久很久后的事情。那中间其实我们在泡沫的过程中，其实这段其实是最好赚的。对，在泡沫之前我们还很久的事情，大家不要太担心啦。对，因为大家有，因为最近大家又遇到什么大卖空之类的类似这样的案子，我觉得那个都太大家太多虑了。对对对对，而且在泡沫之前这一段其实是最甜美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跳过这一段。那我讲一下这所谓的新 AI 是什么哈。新 AI 其实大家过去只记得 AI 都什么伺服器啊，相关比较大型的股票嘛，哈，这些因为都涨多了，而且都 前几年就涨了，所以呢近半年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种族群涨凶，而且很爱去追逐，就所谓的过去大家所谓的景气循环，所谓的周期循环的那种股票，就所谓的涨价题材啦，涨价题材股票。我简单说，我说原本的就是新的所谓，我把所谓的新三本柱，就所谓的记忆体、PCB 还有所谓被动元件，这个曾经在前一阵子大家很热的时候，在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其实成交量曾经到四成哦。这三个族群就超过四成的比重。
嗯，
啊，有人拿比喻航海王，我觉得这个又有点 carry over 了。
嗯，
因为航海王当时是大家要记得嘛，三只股票就占了70%嘛。
是，
对，这个是没有那么夸张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前两年 AI 在涨的时候，涨的是一些硬体的大的硬体设备，像伺服器。可是现在，
流行的是
零组件之类的，对不对？哈，
又应用。为了让那个 AI 升级嘛，
未来应用的时候会应用到的一些零组件，
对对对，升级就会刺激到相关的周边零组件，所以往外扩展，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新 AI， 所以新 AI 就是它是往外扩展的一些相关的 AI 的。
那是旧 AI 呢？那原来的伺服器就不行了吗？还是怎么
看？不是不行
啊，
你看股价就知道嘛。最近那些股价就是你看鸿海、伟创。广达、对，为什么都停在那边啊？就是因为市场现在就是第一个不流行那个，第二个就是，股那个业绩也没有说不好，就是普通，所以股价就会停在那边。
这就是我讲的嘛，他们其实业绩不是不好，其实很好，就是因为之前太好，大家比较无感，或者说就觉得，我要更好才叫好。
录了这个时间，好像还有一个鸿海日嘛，你看鸿海股价也是最近也是。
就它会停滞在那边哈，但今年也涨蛮多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一波所谓的新 AI 会是盘面的关于 AI 题材的主流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新 AI 你刚刚已经界定的就是这些
记忆体、
PCB 还有这个
被动元件
嘛哈。那这三个相关的产业，那分析师怎么来分析呢？因为虽然是产业看好，但是公司会不会有差别呢？
我简单的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了哈。如果还没有跟上的，我觉得还有机会，因为最近拉回嘛。对不对？最近拉回，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搭上这一班列车，而且这个列车应该会一直开到应该是到明年第一季都还有机会。对，所以大家可以从第四季开始布局，趁这一波拉回的时候。对，可以布局。所以其实我采访这些的对象，其实很多大部分都认为11月会盘整，盘整震荡，然后12月就开始封所谓的年底作战行情，加上元月行情就会开始启动
啊。这个12月已经要盘整了，以前大家会期待12月有作战行情，就是12月要先飙一波，然后明年1月有元月行情又要飙一波。那你说这些分析师反而是
10月先震荡，
是
那12月就开始可能开始启动
作战行情，
作战行情跟明年的元月行情，因为
是
财报到明年的第三月份才，所以这段是空窗期，其实蛮长的，
是
大概有三个月之久，所以这段时间其实蛮适合中小型股来操作的。
哦，
对对对，
okay,
好，那我继续讲，
蛮适合中小型的操作。好，待会再问你，对，你那个，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基本上大家还是看好到年底之前这一波会有行情就是了，
十二月。
十月
震荡、
OK，
因为涨多了嘛，
十月也快过了嘛，
对对对对，就是让它震荡没关系，大家其实手中没有股票也可以稍微等一下，手中有股票如果承受得了，我觉得就让它震荡一下，
因为十二月份
会有一波行情啦，对对对，
是 OK。
然后我刚才讲到那个新的三本柱嘛哈，就是新 AI，然后我从第一个开始讲好了，所谓记忆体的部分，记忆体大家其实我也把它称这个三本柱，把它称为台股的角落生物啦。
怎么说？
因为大家知道角落生物就是在边边角角嘛，
对，
右下角，所谓叫右下角的股票嘛。那其实这三个以前都是在右下角，而且好像有点被边缘化了几十年了。就是大家都不太注重是它，所以这可是在近半年这三种是涨最凶的，而且成交量最大的。对，那像记忆体的话，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听到记忆体都会想到第一轮嘛，就想到什么华邦电、南亚科，这是最基本的嘛。那我简单来记一下，其实在记忆体部分可以分为第一轮制造，就是所谓的南亚科、华邦电，然后还有所谓的通路，就是所谓的大家想听到的什么微刚啊、创建啊、宜鼎啊、智尚啊、实权啊，然后还有说封测的历程、南茂。哦，说像福茂科之类的，
所以你讲的像这个记忆体，基本上是记忆体的上中下游通吃，都 没有，
其实没有，其实买还是要买重点啦齁、然后刚才讲一半就是还有所谓的 non-fresh 就是所谓的网红，还有 non-fresh 就是所谓的群联嘛。那其实你看这一波涨起来其实涨最凶的应该是在制造跟 non-fresh。就是所谓的南亚科、华邦电还有群联
啊，对不对？是是是。
那其他的模组呢，其实呢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技巧。其实低润制造这个南亚科、华邦电这个除了要看那个